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嗯，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求你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。主，我们深深的明白一件事，就是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恩典。主，是个我们的心就在你面前，求你悦纳，求你差派圣灵再次来造访我们，带我们进入真理里头，以助我们晓得你所要做的事情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实在与我们同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这礼拜呢，我看到一个电视新闻呢，我觉得非常难受，就是呢，在三坑这个地方呢，有一对父母呢，他们自杀，只留下呢他们的孩子呢在家里面，孩子在家里待了两天，就是一个只有五岁，一个只有三岁，然后在家里待两天没有东西吃。后来呢，因为他们后来姐姐，那个应该是姐姐吧，我忘记了，就是呢就带着弟弟呢到学校呢找那个幼就到那个幼稚园呢找老师，然后后来这件事呢才被铺露出来。那我在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？谁可以面对生命可以那么轻忽的把生命自己拿走，但是谁又可以不愿意负上自己的责任来帮助他所生下的孩子？那我在想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是如此。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跟力量呢？那其实上个礼拜呢，其实我也很快乐，因为上礼拜呢，我听了很多个见证，因为是期末嘛，所以在海洋大学里面有一些人就做感恩，然后呢，在重幼也有一些人做感恩的见证，他们分享呢，他们在这一学期里面有很多的改变。那其实都蛮精彩，还有那个元旦爱宴我都觉得很精彩，因为我看到所做的见证是面对生命的见证，不是讲到呢我考试考第一名，也不是讲到呢我什么东西顺利了，而讲到呢生命有一些改变。那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呢，他就讲到他终于戒了，我本来听不太懂是什么戒了什么，他戒什么忘记了，就戒了线上游戏，我忘记他讲什么东西了。那我就觉得啊，原来在那么清纯外表底下，原来他每天在家里打网络游戏。好，那他我就发现说，其实呢，真的人不可貌相，因为他其实在我想法，他应该蛮单纯的，买一个从就是讲话呢慢慢的哈，然后呢那个做事也是很认真，很愿意完成哦。那有问题就会问哦。他就是非常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孩子齁，但是我就发现啊，原来在宿舍里面就打电话去齁，我就明白一件事情，其实呢可能我现在看到的你们呢并不是我所认识的真正的你们，因为你在家里做什么我不晓得，你在学校做什么我也不明白，甚至在你工作当中你再怎么回应你的工作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却知道一件事，神很爱我们。好，那所以我听到很多见证是他们改变。好，他说他就是愿意，当他愿意的时候呢，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可以不玩线上游戏了。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很明白，我碰过很多吸毒的人，问他说吸毒好不好，他们一定跟我说不好，那为什么你可以不要吸吗？他说我也想不要吸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那你到底要不要要不要呢？其实呢他都没有办法讲出我愿意改变。我发现难的点在哪里？不愿意改变。难的点在哪里？不愿意面对。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分享一个题目，生命要谁来负责。好，请你问隔壁的，生命谁来负责？所以你问隔壁说，我的生命你要负责吗？ 好，然后你问隔壁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我可以负责吗？好，这个答案呢，好像各位有点奇怪，想对也是不对，想不对也不太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翻开腓立门书呢，八章二十节，好，透过呢腓立门书呢来分享这件事。新的一年开始，但新年一开始，有人会做新计划，有人会做新的心愿，有人会做很多觉得要重新开始的事情。但是我明白一件事，也不是如此。如此是什么？从哪里开始愿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？从哪里神的帮助就会让你可以领受得到？神帮助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来面对它。所以你翻开腓立门书，八节到二十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备来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不愿意，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必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其实呢，好像演一出剧，这个腓立门书有一点像这样，因为只有三个人物。如果呢，除去后面的问安以外呢，其实在整个书信里面呢，只有三个人物。第一个人物是谁？是保罗。另外一个人物是谁？叫阿尼西姆。来跟我说阿尼西姆。好，另外一个人物是谁？是谁？腓立门。因为这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一封信。那你发现这封信呢，很私人。这封信呢，其实它不是写给教会的，它是写给一个人。那可是呢，这一封信既然是写给一个人，为什么会流传在教会之中，成为正典呢？成为新约的一部分，表示这封书信呢很重要。其他的书信，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，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，但是这个腓立门书是特别写给这个腓立门。这腓立门呢，我没有一个，就是这个腓立门，不过呢，就是一个弟兄姊妹，可能他在教会真的有服事，但是他跟提摩太不太一样。提摩太其实是蒙召的，提多也是蒙召的，但这个腓立门不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，保罗为什么写一封信给这个腓立门，但是呢，这封信却成为很重要，在圣经当中他被列为正典呢？那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到底生命要谁来负责任？保罗写这封信只有一个理由，那理由为一个人请命，那个人叫做什么？阿尼西姆。那阿尼西姆跟腓立门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看十五节，他说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。十六节说什么？不再是什么奴仆，乃是什么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这里在提到什么一件事？原来呢，这个阿尼西姆呢是腓立门的仆人。在那时候的时代呢，仆人是签了约的，卖身契的，仆人是属于腓立门的什么产业。在那时代呢，仆人呢是在主人的手下成为什么他的财产。 所以呢，我可以跟你交换仆人，就是我才想跟你交换，没有问题。我可以把仆人卖给别人，我可以收取费用，也可以，因为它是一个物品。可是这个阿尼西姆做了一件事，逃跑了。圣经没有讲什么原因他要逃跑，但是呢，圣经只说一件事，这个阿尼西姆逃跑了。按照该死的法律呢，逃跑了，若被抓回来呢，那个主人可以有任何的处罚对待他，就是主人说他判死刑也 OK 的，没有问题，就是在当时的法律里面容许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在这样一个场景底下呢，保罗要做一件事，因为这阿尼西姆有一个改变。你问隔壁说，阿尼西姆有一个什么改变啊？请问有什么改变呢？变个帅，变个漂亮，娶个老婆，生个小孩，信主。他遇见了保罗，但是重点是遇见保罗吗？不是，重点是遇见了谁？耶稣。阿尼西姆的生命有一个改变，不知道他什么原因，但是早在他逃难或者逃到保罗的附近，反正呢，他就有一个机会，他信了耶稣。信耶稣，真的所有事都会改变。所以跟隔壁说，因为耶稣，所有事情都会改变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呢，在阿尼西姆呢，他改变了，所以保罗就出一个难题呢，挑战腓利门。出什么难题呢？他说：“我现在呢，派非阿尼西姆回你那里去。为什么要派阿尼西姆回去啦？保罗在信里面说什么？他说：若因为保罗现在在监牢里面，他在监牢里面，若有人怎么样帮助他服侍他，不是很好吗？其实保罗的心意是说，若是阿尼西姆可以留在这里来服侍我，也不错啊。可是为什么保罗要派阿尼西姆回去呢？”只有一个原因呢、啊，因为阿尼西姆要面对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啊。他若不解决，你虽然信了耶稣，但是进入耶稣这个那么好的保障里面，但是你仍然会空手回来。你不过得到天堂的门票，但是会过不了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要阿尼西姆回去面对他生命的问题。当保罗写这封信给腓利门的时候，他等于在挑战腓利门。他说：“你要不要面对你生命当中的问题？”腓利门很艰难的，所以保罗用很多个理由来告诉他：“你应该要让这个阿尼西姆回到你旁边，而且什么不能苛待他。”保罗用了很多个理由来告诉腓利门说，你应该要帮助他，他不再是什么奴仆，他是你的什么兄弟。所以这里我们要从两个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面对什么生命的难题。第一个人是谁？阿尼西姆。这只猫也面对他生命当中的难题。第一个人是阿尼西姆，好，阿尼西姆面对什么难题呢？第一个，他面对什么？要面对什么？犯罪后的什么结果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犯罪后的结果。阿尼西姆没有理由说我信了耶稣，然后呢，我就不再努力了，不是，要他的主人说他可以不是努力才可以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在阿尼西姆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就看见阿尼西姆要愿意的。所以在第十二节里面呢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”十三节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来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。保罗强调一个事情是，我是要派他回去的，我打他回去来处理他跟你的问题。 其实阿尼西姆怎么处理？阿尼西姆这个他的处理怎么处理？其实没有，就是看他在这时候愿不愿意接受保罗的打发。如果保罗打发他，他说我不愿意，就不愿意啊。保罗在捆锁当中，保罗说让我带你走，不可能啊。保罗说自己被捆绑，保罗打发他回去，他要愿意回去，就这么简单。他的生命的难题不是在回到跟腓利门碰面的时候产生，是在他现在保罗打发他的时候产生。愿不愿意选择面对生命当中的难题？回去有可能腓利门不会接纳，回去有可能面对的是死亡，回去可能有面对的是生命当中很大的艰难，所有都要重新再来。回去现在在外面还可以松一口气，还不是别人奴仆，我现在还可以自由，虽然身份是奴仆，但是回去肯定是奴仆。阿尼西姆有很多个想法，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也是如此啊。我看不见谁犯罪，但是我们的上帝知道，你我自己也知道。在我信仰过程里面，我明白有很多个部分需要去调整跟面对，很多部分我不愿意，但是我仍然呢被过犯所胜。但是我肯不能做一件事来选择呢，好好面对自己的生命。人生没有多少日子，人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丰不丰盛，在主里面才会丰盛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哦。所以第一个呢，面对犯罪和结果，这是安心五面对生命来源。既然犯了罪，就要承认。所以我常常发现一件事，现在很多的学生呢，你们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在外面碰到的学生，现在他们常常做的事是不太承认的，犯的错是不承认的，还用很多理由来打发，用很多理由来逃避，可是不代表结局不会临到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同样，圣经讲的罪呢，很就是好像在门口一样，他就等着呢抓住我们。所以，除了犯罪的结果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，就是面对那个结果。那你不要笨笨的自己来面对那个结果，要怎么样呢？要靠着耶稣来面对那个结果。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。好，所以这是帮助我们去思想的。所以呢，卫斯理约翰肯愿意面对。卫斯理约翰呢，他已经成为一个传道人，他还成为一个宣教士，但是刚在海上遇到船，遇到风浪的时候，他里头惊恐。我想很多人跟他一样惊恐，但是很多人就算了，但是他惊恐，他就不放过那个惊恐，因为他看见另外一群人既然喜乐的赞美主，好像预备好就是灾难来临他们都可以面见主。他说我讲那么多福音，但是我自己都没有预备好可以面见主。所以瑞士约翰开始面对他的生命，刚刚一靠岸以后，他开始他说，到底为什么在我的信仰里面，在我的认知里面，我找不到那一个平安跟喜乐，我找不到我肯定我得重生的确据呢？所以他找那个群体，跟他们一起祷告，一起聚会，就在那过程当中，他面对他生命的结果，改变的结果就带来伦敦的复兴，他改变的结果就带来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到海外宣教，他带来的结果就带来很多人的相信主，是一个人愿面对他生命的难处。第二个呢，这个阿尼西姆怎么样呢？他要怎么样要能够发现呢，看见呢自己生命的价值？因为呢， 他第二个难题是回到非裔们那里，回到非裔那里，因为本来就是奴仆。有难道因为保罗这样讲一讲，他就不是奴仆？他要从奴仆的身份、跟角色、跟价值观里面出来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因为一个人从小是奴隶，想法就是奴隶的想法，作为也是奴隶的作为。但是今天，因为信耶稣，他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身份，不再是奴隶，跟非利门不再是仆人争奴隶关系，跟非利门是弟兄的关系，是一个角色的转换。但这里呢，提到的是什么呢？提到是我们能不能来面对你生命当中你的价值。你问隔壁的，你真的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吗？我们真的相信在你我生命里头，耶稣买赎回来的生命是这么有价值的吗？和耶稣买回来的生命是这么有价值，我们不会浪费我们每一丝一毫的时间。若是耶稣买回赎回来的生命这么有价值，我们不会让他呢浪费在宴乐当中。所以我们当中还有人，你迷上网络游戏，或者呢你闲暇的时间你就打开你的手机玩电动，我说的是频率很高，你偶尔玩一下我觉得 OK 了，那就要去思想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你一闲下来你就想要把手机打开，为什么一看到电脑就开始进入，开始那个叫干嘛过关的漩涡里面，问自己为什么，给自己一个机会来改变，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在哪里。这是阿尼西姆，阿尼西姆有他生命的难题，你我也可能有生命的难题，只是我不知道你的难题在哪里。刚刚呢很特别，那个君汉呢给我一个 copy 本的东西，它叫精算人生三题，我刚刚浏览一下，我觉得哎，好精彩哦，我只是稍微浏览一下，是有一个叫克雷顿·克里斯丁森，英文怎么念，好，他说个好，那他提到职业生涯，我觉得哎，他那个解构出来的一段话蛮有意思的，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啊。他说跟人生比起来呢，职业生涯呢只占了一小部分，因此别把自己最好的经营头脑只用在事业上。啊，这个大师叫创新大师克里斯丁森，为哈佛 MBA 毕业生演讲时就要求学生回答三个问题，如何热在工作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如何与家人保持长保幸福，这是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如何拥有正直的人生。所以同样的换在我们生命里头，成绩事业它不会占我们生活的全部，它也不应该占我们生活的全部，另外要考量的是你跟家人的关系真的很好吗？真的无话不谈吗？真的家是很幸福的家庭吗？还是其实有很多个愤怒，有很多个怨言，有很多呢不得不做的事情，还有在我们人生里面那个正直人生其实讲到一个品格，讲到你怎么用你一个正确态度来面对你每一天的生活。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点来思想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腓立门。这腓立门呢，我想呢，他更要面对生命当中的难题，更不简单的哈。第一个呢，腓立门，我觉得他一定要放弃面子的问题。本来在他家乡里面，这个阿尼西姆跟他一起出去，从小长大出去，就是他什么？他奴隶啊。他现在跟英保罗讲一讲，他里头也感受到基督教信仰里头那个力量，他也承认真的人应该有人尊严的价值，这个阿尼西姆应该把他看作弟兄。他所有的社交场合里面，这阿尼西姆是弟兄，不是他的奴隶。在当时的环境里面，那是一个面子的问题。所有他所结交的人，他们都有奴隶，人家会说：“哎，你连一个奴隶都管不住。”有时候生命的问题不是在你内心里面，有的时候问题是在外面。肯不肯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，你真的在你的班级里面，在你说的生活里面，你来告诉人家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？当在餐厅吃饭搞谢饭祷告的时候，你是很正常的来谢饭祷告呢，还是先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看你，还是祷告完再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看你，再看你的餐盘里面鸡腿有没有不见？哎，我经过那样的过程，哎，我觉得怪怪的，以前都没有这样谢饭祷告，同学在一起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对啊，会有面对的。甚至呢，现在用了一个很高调的言论呢，他说我若做得不好，而不羞辱主的名字，所以我们就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所以你就可以做得不好，是吗？有耶，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讲法，所以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还做差了也没有关系，他也不会羞辱主的名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哎，没关系，把找一些台阶自己来下，找一些借口好让自己很安全的降落。我们求主帮助我，开始思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光是不能隐藏的，要相信耶稣这位真光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不能隐藏的。不好就让光来改变我们变得好，让主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。好，所以不应该再有面子的问题，害怕别人的看法的问题，其实不是害怕别人的看法，跟各位说，是你自己的看法。其实不是别人看法，是你自己。你假设别人这样看你，你认为别人会这样看你，你觉得大家这样看你，啊，那个前头都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这个腓立门呢，要肯饶恕。要肯饶恕，所以呢，他保罗就要求他了。他说他不再是奴仆了，而且呢，保罗用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什么，永远得着他。好，刚刚就那个跑掉啊，让你很没有面子啊，就是你的奴隶既然跑掉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回来呢，是要说保罗说，那过去是可能是为了现在让你得着他了哈。哈，所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告诉什么腓立门？那其实对腓立门来讲，他要的是解释吗？他要的不是解释，他要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在我们里头可以运用的一个因素呢，是我们肯不肯饶恕。饶恕的意思是，别人犯错了，我可以接受，或是我可以愿意 放弃我报复的权利，我不要求公平，这叫饶恕。犯错是事实，伤害你我也是事实，但是肯不肯，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件事。你问一下隔壁的人，小小声地问他，我有得罪过你吗？哎，我真的哎，我现在发现得罪人很容易耶。他只要觉得他受伤，他就说你得罪我了，很容易耶。所以你不知道哪时候呢，我们在做着什么正直呢，人家都会觉得你得罪他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他，让他的心改变嘛。所以我们做一个方式，你可以帮助你自己嘛。不要人家走过去，那风扇到你，你就说他得罪你嘛。你可以决定，不管人家怎么对我，但是我愿意选择饶恕。我没有办法帮助他的生命，但是至少我可以帮助我自己的生命维持在上帝的面前。我是一个喜乐的，我是一个平安的，我是一个明白我走在神心意的。在职场上里面有很多同事间的困难，因为可能因为业绩，可能会在老板面前要博取好感，可能做很多事情。那其实在学校里面也是如此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有个学生很黏老师，有个学生不太喜欢跟老师腻在一起，可能就觉得那些黏老师的人一定在做一些就是坏事，说一些坏话，或是做一些事情，或者为什么拍马老师的马屁。谁想的啦，你怎么知道他在做什么？你又没跟他们黏在一起，你自己决定的。好，所以我想说我们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哦。所以你要决定饶恕所有得罪你的人，我说的是所有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好，并没有那么多人刻意要来得罪你我，但是呢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，我来饶恕那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。第三个呢，非裔们要能够呢接纳并肯定救恩的价值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呢这个阿尼西姆呢在法律上呢是奴仆没有问题，在地位上呢也可以说是奴仆也没有问题，但呢非利门呢要把他看为兄弟只有一个理由，那个理由是因为救恩。整个里头保罗在分享的过程当中，他告诉我们一个救恩的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，是一个人可以从奴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人可以在黑暗权势底下或是在一个捆绑的里头，但是他现在呢可以成为真正自由，可以活出他自己生命价值的人。而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？救恩。所以我上次说呢，若有任何一件事情拦阻你跟上帝远离脱钩，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皇多么光明的一个原因，都是从魔鬼来的。现在我要跟你讲第二件事，若有一个人拦阻我们传福音，让别人认识耶稣，那一个行为是从魔鬼来的。圣经里面神的心是对着那些需要的人，神看见那些人流浪在外，他需要回家。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拦阻你， 你要明白它背后有黑暗的权势，拦阻我们来传讲福音。救恩的价值在这里，因为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换来的。谁可以轻忽耶稣在十字架上摆上的那个生命的力量跟能力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说那回应主，尽我们的全力为了福音摆上，因为是耶稣生命换来才让福音的效果。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看见，所以腓利门呢，他里头要改变，他的想法要改变，他重新接纳这个阿尼西姆成为他的弟兄。这里头有一个很深的原因，是因为对救恩的认识。所以你我都对救恩更清楚明白认识，我们实在会想尽办法让人来认识主，至少我们不会做男主人认识主的事情。好，第三个就是在腓利门里面，他还有面对一个他要接受什么代偿。这里呢，保罗呢就说呢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接受代偿这件事，我在思想着，我发现真的有些人有这个问题，他不接受代偿，他要抓住那一个人，别人来偿还没有不行，他要抓住那一个人，不是为了什么个理由，也不是为了，就是他要抓住那一个人，抓住那一个人不放，最好人都定死他。但是我们就看见保罗提到一个事情可以改变了，他说若他真的欠你，我还偿还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呢，神要帮助我们来面对生命当中，我们不要再对某一些东西那么的坚持，特别对罪或对罪的结果或对那个伤害那么的坚持。如果那一个人不来跟你道歉，如果神从另外部署补满你呢，能不能释放呢？如果那一个人根本就不理睬你，但神预备另外一个人来补满你呢，你能不能接受呢？求主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点。所以呢，生命是有难题的，但是我却看见在耶稣里面，那难题可以不成为难题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改变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讲到结论跟应用。第一个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看见呢，神有预备为你生命守候的人，这个人是谁？保罗。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守候了两个人的生命，一个是什么？腓利门，一个是什么？阿尼西姆。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，他写了这样一封信，他用了很多的例子，他提到他跟腓利门的关系，他提到跟阿尼西姆的关系，他提到这个关系的错综复杂里面，他提到一些个方式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保罗是腓利门，是阿尼西门生命守候的人。所以你我都有人在守候你我的生命，有个你会知道，有个你不会知道。我有时候常很惊讶，我去到某一些地方，或呢跟某一些人谈话，我才知道原来我很蒙福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以前不知道，但是有一机会机缘才知道，原来呢有一些人在为我的生命守候。 那些你不一定看得见，他不一定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讲。可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愿意来守候你的生命。神会预备的，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预备了许多人守候你的生命。这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人他要来帮助你，有些人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来扶持，来安慰，来引导。我们以后要看见神的预备。第二个，自己的生命要自己愿意面对。耶稣的救恩预备在那里，为你守候生命的人预备在那里。但若我们不面对，就过去了。安尼西姆若不愿意回到腓利门旁边，这些事都不会发生。他不过是信了耶稣，他永远带着一个奴仆的态度活着，因为他真正的主人没有释放他。他永远是逃兵，他永远是盖着一些可能是愧疚，可能是怒气，可能是沮丧，可能是难过活着，因为他没有面对腓利门。可是当他决定听从保罗话回去的时候，这件事就改变了。腓利门一样，当腓利门接受到保罗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保罗，你看保罗他是怎么说的？因为保罗很明白什么叫主权。保罗说，他说第八节，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一个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什么求你。保罗来表达一件事，是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是对的，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是错的，因为不合宜。但是我求你，我凭着爱心来求你。所以保罗在表达的一件事是，主权还是在你身上啊，腓利门。所以保罗也说呢，他第十三节，他说我本来有意把他将他留在我旁边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做，因为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什么？甘心。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件事，保罗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腓利门啊，你要怎么做决定啊？但是阿尼西姆来让你回去，让你身旁，你要怎么做决定啊？我不帮你决定啊，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在我们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开始醒觉，面对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之前我已经提过了，如果生命当中有一些循环，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循环的事情产生，请你来好好检视它。你如果说诶，我不太明白，但是怎么办，可以请你来找教会的牧者，我会来帮助你，只要你愿意来面对。如果你常常看到你在生命当中有一些难处，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个最前提的事情，就是愿意，我愿意来面对。腓利门书在讲一个主人跟奴隶的关系，腓利门书在讲一个生命到底怎么样改变，想要让你来看见你可以活个精彩丰富的生命。你我生命很精彩，但不在外面。你我生命精彩是因为耶稣在你我的生命里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比如说我们再次来 到你面前。主，刚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，就是一个恩典。因为有一些人的家庭，有时候让我们难以想象，但我们却可以来到这里，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主，谢谢你为我的生命是这样的有价值，来感谢你，为着我的生命是可以有资格来过丰盛的生命，来感谢你。主，我谢谢你，不论我有多少的年岁，但是我都知道，只要我来得及，只要我现在愿意，就够永远来得及。现在弟兄姊妹，我要邀请你，我要请你做一个动作来表明你愿意决定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，不再选择逃避，不再选择轻轻放过他，不再选择把头放在沙子里面以为看不见，而是选择一件事，选择让耶稣来陪伴我们，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艰难。若你愿意，我要请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，向神来表明。结束，我要为把手按在心上的弟兄姊妹来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精彩，更有价值，更有力量。主，我们不再轻忽地过每一天。主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安排了许多好玩、美好、让我们享受的事情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但是我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，当事情临到的时候，我们靠着你来选择面对它，胜过它，以致让我们生命的光彩可以显露出来。主耶稣，我们也再次来谢谢你，可能你是透过在我们身旁有一些守护我们生命的人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这样的安排，让我们生命可以不一样。主耶稣，我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我向你祷告，求你垂听、运允、更新我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